撒罗尼迦五章，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就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天开始，这个周末包括礼拜一，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相聚在一起。每一次呢，我们约定好是两个钟头。那这个是密集式的聚集，和普通的聚会不大一样，因为这是属于追求性的聚会。那么弟兄姊妹来到这里都是有备而来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大家约好了，就是今年呢，我们一同来看帖前跟帖后，就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这样做已经第二次了。去年呢，我们大概同一个时候，我们读了加拉太书，所以我们的心愿就是巴不得在香港这个地区，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最少一年，我们能够把我们最好的一段时间奉献给主，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所以去年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来读加拉太书，所以我们有个密集的一个周末，我们读完了以后呢，这不过是开始，然后呢，弟兄们就接受挑战，他们愿意从二月份到八月份，他们就精读，就是加拉太书，因为我曾经把一些参考书，还有一些已经介绍给弟兄们，所以呢，他们弟兄们就个人照着个人的力量，他们就一同希望能够对于加拉太更深入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呢，我们没有要求大家读20遍，因为去年呢，加拉太书是每个人一定要读20遍的，然后大家才可以参加。那当然如果没有读的可以旁听，但是主要的位置呢，我们是想让给那些完成了20遍的弟兄姊妹，那是去年。但是因为我们说过，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从二月份到八月份是精读加拉太书，所以他们花的时间很多了。如果再要求他们再一定要读20遍，那恐怕就要求太多了。所以我们为着他们的缘故呢，我们就从20遍就减少到7遍。那么当然和我们今年我们可能通知大家稍微晚一点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呢想到弟兄姊妹的力量，所以尽可能不要给弟兄姊妹很大的为难。所以今天呢，凡是坐在前面的，按理来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读了七遍。那根据我们的往例呢，我们一定要问大家你读了七遍没有。可是呢，我爱护弟兄姊妹的面子，尤其坐在前面的啊，那么我不希望你坐在这里不安，我还是希望你平平安安坐在这里，虽然也许你没有读完七遍，但是呢，我想给弟兄姊妹个机会，你可以如果今天没有读完七遍，你还是坐在前面，你还是可以平安的，不必要离开。不过呢，今天跟明天后天，就是到后天聚会以前，早晨9点钟以前，你最好把这七遍一定要把它补完啊。所以今天我们不问大家有几个人读了七遍，但是呢，第四堂就是礼拜天早晨9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问大家说，你们有几个人读了七遍？那我希望后面呢，当然没有问题，他不举手也没有关系。但前面的，我就希望每个人都是举手的。那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尽可能把它补过来。我稍微算了一下，大概读完这个贴前跟贴后，大概40分钟就可以，因为总共只有8章嘛，所以一章平均5分钟是很合理的。所以40分钟呢，应该是可以读完一遍。所以大家想想看，加起来呢，总共只有280分钟。如果你分2天的话，一天是140分钟， 所以因为你当初分期付款你不肯付，现在只好一次付清。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在这两天还是无论如何把它读会，把它背，把它把它真的读完七遍。那我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变数不是有，不是一个魔术数字，不是的。二十遍也好，七十遍也好，目的就是巴不得弟兄姊妹对主的话有印象。这是读主的话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说你读主的话千万不要让人的话先进来，要让神的话先进来。如果人的话先进来了，那么以后你对这卷书所有的领会都是根据人的解释。比方说如果你读的贴前跟贴后，当然有些参考书，那么大家也不好把这两卷书，把这两卷读过，那么你就一开始就读一些参考书，那么好了，这个不是没有帮助，但这些呢乃人对于这些话的解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印象永远永远拿不掉的。那当然如果有的是好的对的，当然没有问题，如果要是有一点的差错或者有一些瑕疵，那么弟兄姊妹也就跟着有差错，又跟着有瑕疵。所以我个人实在相信说，读主的话的一个秘诀就是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先如为主，先丰富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就像坎伯摩根是个有名的解经家，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是解经之王。他刚刚得救没有多久，他每一卷圣经一定要读完五十遍，如果不拿五十，不读完五十遍他不做笔记的，不读完五十遍他不参考任何的参考书。我想这个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等到后来呢，他真的让主来用他，结果就变成解经之王。那么就着圣经的解经来说，那么坎伯摩根可以说对教会有很大很大的贡献。大家都知道史伯克弟兄就是在他的脚前受教的。后来有一次讲史弟兄就问他，他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你每次把一卷书解开，你的秘诀是什么？他每个礼拜五晚上每个礼拜晚上八点钟，全伦敦的那些有追求弟兄姊妹就到他聚会的地方，2000人每个礼拜五都是这样。然后呢，坎伯摩根就把圣经一卷一卷的解开了。那如果大家有钱只能买他一卷的解经的话，那就是路加福音，他路加福音解释的最好了。那么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史伯克弟兄圣经非常的熟，他非常有启示，但是他的根基呢乃是坎伯摩根的根基。然后呢，因为神的话在他里面丰富了，然后呢主就把更多的话启示给他。所以我们相信说呢，这个读圣经一定要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当然如果你的记性很好的话，你可能不一定要读五十遍，读二十遍，读七遍，如果你能把它背过来那是更好了啊！我们很感谢的，去年就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们就试着把加拉太书背过来，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今年也有这个情形。所以等到我慢慢了解更清楚以后，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礼拜明天下午我们就要请他来背给大家听，希望能让大家知道说，有弟兄他们真是愿意把主的话丰丰富藏在心里。那么我们一些记性不是顶好的，或者大家在有，或者大家已经在人生路上已经走了一段路的，那当然你会觉得你记性可能不是那么好，像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你多读几遍是一种强迫的记忆，强迫的记忆还是叫我们对主的话有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三鼓励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如果这一次真的要好好来看贴前贴后，我们多多少对主的话有印象，那么然后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几堂聚会里面，我们把一些重点，把一些信息的中心，然后呢把主借着这两卷书里面他到底他的启示是什么，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属灵的追求，和我们属灵的道路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彼此有一些的勉励。好了，那既然今天下午不问大家有没有多少人读七遍的，那现在呢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是读了七遍以上八九十一直上去的？好，有多少人请举手好吗？多少人？好，所以我想已经不止，请举好，请举好，已经不止七遍了，对不对？ 好，那么现在还等一等，他请请大家不要放下，不放下。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看，这是七遍，那有没有人是十遍以上的？还请十五遍以上的，十五遍以上，二十遍以上的，好，期待要放下二十遍，三十遍，三十遍有一位。好，那请弟兄告诉我们，你读一共几遍？啊，就是三十遍，很好，很好。那我们等一等，我们能不能请弟兄帮忙一下哈？好不好？我们请洪建弟兄帮忙一下。等一等，我们举手这位弟兄，我们能够和他交通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每次留个记录，好不好？留个记录。我们就像有多少，也就是，所以这一次的记录是三十遍，就是读了贴前跟贴后。那么还有没有？我听说有弟兄把它背过来，有没有人把它背过来的？举手好吗？没有，那不要紧，我们私下再打听一下。我听说有一位，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啊，有一位姊妹是您再举一下吧。好，好，谢谢。您是把它贴前贴后都背过来是吧？好，感谢主。所以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是三十遍，那么还有一位姊妹呢是把它背过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希望在神的家里面能造成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彼此勉励的。那么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希望因着我们大家有追求，然后呢我们能够鼓励更年轻的弟兄姊妹。好，我们非常的高兴，那么弟兄姊妹可以说真是有备而来，不光是七遍，而且比七遍还要多。那么我相信这一次呢，如果相信说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我们一定那么蒙许多的恩典。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和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份的讲义呢，就是大家手里这一份，就是贴前贴后的提要。那大家晓得我们很多人手里都有圣经提要。那圣经提要呢，是尼托生弟兄当时带着一帮年轻人，那么在上海的时候，他主要是根据有一本书叫《The Outline of the Bible》，就是 Robert Lee， 那么这个已经翻成《圣经大纲》。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路德会的正道什么道出版社，道生出版社有出版。从大概已经绝版了，那么就是跟主要是根据 Robert Lee 的那个圣经纲要，然后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就把它编下来。所以现在有的人说这是尼弟兄的著作，这其实是误会，是尼弟兄带着一般的年轻人，那么这一般年轻人呢都当然懂得英文，那么就找了一些的参考书，那么有很重要的一本就是 Robert Lee 的那个，就是Robert Lee 的那个圣经大纲，那么根据那个然后再加上整理。那当然后来尼弟兄当然是看过的，所以呢这就是大家很多手里面那个圣经提要。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圣经提要给大家的帮助是非常的大，不过有个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只到四福音就完了。有没有使徒行传？好像没有，只到四福音上。有没有使徒行传？有使徒行传吗？有使徒行传。好，那对，直到使徒行传就完了，那么后面就没有了，书信的部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去年我们既然读加拉太书，所以我们就给加拉太书就编了个提要。那个完全那个编的方法呢，就模仿就是完全模仿这个圣经提要。那么今年也这样，今年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贴前，一部分是贴后。那么我们也是模仿那个圣经提要的大纲，那个大概的样子。那么我们也从不同的资料，包括圣经大纲了，包括其他的，我们统统放在一起。那么希望呢给弟兄姊妹有一些帮助，那么尤其是不懂的英文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一方面的参考书就缺少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编下来。那么这个程度呢也跟那个程度也不是很深的。我们知道 后来有的弟兄姊妹也愿意希望能够把它编了，但是可能那个程度不是很整齐，因为如果你太深了以后，你跟那个圣经提要就接不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手里的呢是给每一位的是这个贴前贴后提要的初稿，这个只是初稿，里面有很多的错，那么就等着大家来找错。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大家散会以前，你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你们每一个人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你能够把你找出来的错那么告诉我们，然后你最好影印一份，那么把你告诉错告诉我们，我们呢到时候会把它再把它编一下。那么还有呢，我们指望说如果有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深入这两卷书以后，那么你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圣经提要，这个提要能把它能把它，就是说能够希望用大家力量能叫它变得更精致一点啊。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那我们倒是希望说，很希望我们在很快的将来，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提要最少是缺的那一部分，希望能够把它补上。那么这样对于弟兄姊妹追求读圣经，那么应该有一些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提要稍微看一下。那么我很快点一下，我不会很深入的，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自己看就好了。那么还有呢，我趁这机会要改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错字，还有呢可能要加上一点什么东西。那么因为我们当初做这个初稿的时候是比较匆忙了一点，所以我们要请弟兄们原谅。那么你呢，如果愿意的话，我讲的时候呢，请大家稍微把它注明一下。好，那么我想很快提一下，比方说我们这是两部分，一部分贴前跟贴后，我们希望对这两卷书呢有一点概念才行，所以我们先把这些话说在前面，然后呢我们等一等，我们再详细的介绍这一卷书。那么你读到贴前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主的降临啊。那么这一个词是很重要的词，那么尤其在希腊原文叫做 parousia， 巴路西亚。那么虽然大家不一定懂得希腊文，但是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读贴前的时候一定这个词是很重要。那这个词呢翻出来的意思就到了，就来到了。那么它的重点是重在什么？重在同在。那我们的主不光造访我们，我们主不光来看望我们，我们主不光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的，他回来的时候他有一段逗留的时间。那么这个叫什么？叫做 parousia， 这一点非常重要。主的脚踩在橄榄山，那不叫 parousia， 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另外一个字，那等一等我们会提的啊，那个会提的。那个等于好像一个君王忽然间出现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主的荣光。你看他来临，他降临的时候有一种荣光，所以还有一个字是讲到他在荣光中降临，好像王啊在荣耀里面来到一样。那个是指着橄榄山说的，那是指着主耶稣他脚踩在橄榄山说的。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晓得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都讲到主的再来，但是前书呢是讲到主的再来一个阶段，后书呢是讲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前书呢特别注重到 parousia， 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来了，他也逗留了一段的时间。那么详细的呢我想我们会再说。那么当然很多人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都是很明显的是讲到主的再来，这个大家一读就很清楚的。所以呢帖前呢它主要的关键词是主的降临 parousia， 那么这个大家记得，详细的我们再说。那么关键的经句当然是第五章23节，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所以大家应该把这个经节能够把它背过来。那作者呢是保罗，那么详细的我们等着再说。那么帖撒罗尼迦呢我们等一等也会介绍，而且我们有一些的图片，帖撒罗尼迦到现在还是个大城，大概120个人的大城。那么我们也到了废墟，也大概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 不是他们这个不是这个，就是有一些反对他的人，他说那个搅乱天下的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所以那个大概骚乱的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等一等，我们今天呢也有机会能够秀给大家看，就是说一到今天大概我们能够知道帖撒罗尼迦什么样子。那么老城，你几乎今天的老城还是可以走得到的。那么很有意思，中国这个地今天呢全世界不管哪里都有中国人，而且呢中国人里面不管到哪里都有温州人。那么这个温州到处都有弟兄姊妹，现在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哪里呢，在雅典有弟兄们，还有呢帖撒罗尼迦也有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呢，乃是保罗他曾经用三个礼拜在那里把他福音化的，然后他被逼迫离开，然后他就写了封信，写了两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才诞生大概几个礼拜到几个月，是很短很短，可以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个出生的教会。那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给他写信，怎么来勉励他们，那么这两封信对我们来讲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帖撒罗尼迦种种，我想我们等一等会细说。那么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这样，我想我们也会提到，因为这个背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大概保罗三个礼拜他就把那个地方福音化了，而且不要忘记啊，保罗白天还是支搭帐篷的，所以大概是用晚上跟周末的时间，那圣灵与保罗同在，保罗一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事，三个礼拜就叫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好像被台风席卷一样，所以圣灵做了一次太奇妙太奇妙的工作。那我们稍微懂得背景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那里的工作是那么重要，非常富有战略性。那么这个我们要稍微懂得背景以后，我们就会更清楚。那么这些背景一定要懂，这些背景不懂的，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就不是那么深入了，印象就不是那么深刻了。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下面第二讲到书信中教会的特点，这个没有错。第一，它是出生的教会。那第二呢，它主要的成员是外邦人啊。那么第三呢，它因为是出生的，所以你看那里的治理的人不是被案例的，乃是在属灵上被公认的。所谓公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运行在他们中间，那么很自然的就好像家里的一样，家里的谁是老大谁是大哥你不需要争的，你只要一排队你知道谁是大哥，你只要一看生命你知道谁是大哥啊。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还有这里第四点呢，我想我要改一下，要请大家改一下，这个有年轻的信徒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出生的教会遭受逼迫啊，因为这个Young Christian， 所以这个就是帖撒罗尼教会都是出生的教会嘛，所以英文是 Young Christians， 所以我们知道帮忙的弟兄们在这里可能有了误差。那么这应该是出生的教会遭受逼迫，那么圣经节都是一样的，请大家改一下，这是书信中教会的特点。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52到53啊，大概52到53。那么这个并不要紧，你不能说一定是多少，这个我们只能说大概啊。所以我普通记的时候，我都是把它记出52到53。等一等，我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这样记呢？因为你只要记一次以后，到底什么时候保罗写了哪封信，大概什么时候，你就很容易记了啊。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那么然后呢，这里面这个里面有有许多的特点。那么我想这个呢，我们暂时我们等到我们细说的时候我们会再提。那么关于这个第六，就是几处需要注意的点啊，那我盼望呢弟兄姊妹，这个你们要好好读，这个我们点在这里，你要回去好好读的。比方说第一个点哈，就是这个书里面有很多显著字眼和它的词句是别的书卷不常使用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这一卷书读用的，那么这个你要把它读了，你就发现说这个就很明显是跟这一卷的书的特点有关系。比方说不用不用不用，圣经圣灵一共说了三次，那为什么？还有他说温柔如母亲乳养，那么这个也只有这里有。还有呢，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也只有这里有。有两次用睡这个字，也是别的地方没有，那个字别的地方从来不用的，只有这一卷书用的。在耶稣里你别的地方找不到，在基督里有，但是没有在耶稣里的，只有这里是在耶稣里。还有不住的，那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这个也是保罗在别的书信也不用，只有在这里用的。还有切切的祈求，也是只有在这卷书里面的。还有更加更加原文多而又多 ，more and more， 多而又多。然后呢，神的教训，这个也是很特别的词，知道也是很重要的啊，知道。那么大家哈，你知道，因为这个打字打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些瑕疵，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改过来。比方说，二章是一节，九节是一节，是那个意思啊。我想这个大概，然后四章二节，那么这个如果在打字上看不清楚的话，那弟兄姊妹，我现在稍微说一下就好了。那么然后呢，你看第三点呢，我也提一下，这里面有十七个地方，独有的词是也是。也是，那么这里面也是别地方没有的，也是别地方没有的。那么这个大家呢也稍微看一下，这个是那么这个也是大家注意一下啊，我想详细的，那么大家一点一点去读。那么这个也是别地方没有的。然后呢第四点我就跳过去了，第五点我也跳过去。然后呢第五点里面呢这个第二行五章十二节提到主里劳苦的，显然与临前九章二到十五节、临前十一章八到十一节有关，要加个有关两个字了，有关两个掉了。那么还有呢，这里有古典学者叫法拉尔，这个法拉尔说了一句话，这里翻译有错，所以我把它稍微改一下，这个稍微改一下，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绝不愿意，我们绝不愿意舍去这封书信，来换从西西罗到加乃利期间的一切的书信。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懂得这个希腊历史的话，我们晓得，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书信的题材，就是他们要写信。那么他们所写信的时候都是用什么呢？都是用蒲草来写的，用蒲草纸来写。这个蒲草纸呢，就是用，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用这个尼罗河两旁不是很多蒲草嘛，然后蒲草可以来做纸的。那么不过用蒲草做纸，这种的纸头呢只有一页，但是因为它是凹凹低不平的，所以普通人呢不会写，一定要找个代书人。所以所有那时候希腊写信的人都要找个代书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有的时候他写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说这是我亲笔为你们问安。为什么呢？因为保罗那封信不是他自己写的，他有两个原因叫别人代书。一个呢，这种信他不会写，因为我说过在那个蒲草纸上啊，你高高低低凹低不平，所以你不会写，一定要找个代书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保罗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有眼睛已经有了问题了，那么我个人相信他应该是得了白内障，所以他说你看我写的字又何等大呢啊！所以大概因为他在大马士路上不是用很强的光照射嘛，那么虽然后来他主医治了他，但是白内障大概眼睛的病就没有好。大家都知道在强的光或者在雷达底下你做工久了以后是会产生白内障。那这个并不要要紧，说保罗呢他的信眼睛不是很好，所以他就请代书的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普通人写信啊，最多最多就像腓利门那么长。所以古时候这些这个所谓希腊人写信的人呢， 他们最多最多就是像腓利门那一章就完，因为一张纸头大概一张纸头大概就只能写腓利门书那么长，所以大家喜欢背腓利门书啊，因为也算背完一卷书啊，因为就一章嘛。但是呢，保罗就不同了。你知道保罗在整个希腊世界里面有一个创举，他的创举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他这个怎么创举呢？就是他写书用这些这个书信的题材来写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他觉得一张纸都用不够，要两张三张用不完的，所以呢写了很长很长的书信。这个在古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是没有人这样做的。保罗和使徒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用了那个时候的书信的题材，然后呢留下了神自己的话。那感谢主，这个当然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在旧约先知书，当先知对人讲话的时候，你看他代表神来对人说话，所以说话的人高高在上，听话人低低在下。但到了新约不同，到了新约你知道说，因为我们都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呢写信的那一端跟写信这一端，他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在主脚前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一点。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看很明显的他觉得他比众生中最小的还要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好像平起平坐，这个时候呢不是教训，这个时候呢乃是交通。所以乃是在交通的里面，神把他的话赏给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里面有书信的部分。那么这个题材呢，就是用了那个时候最通行的题材，所以这个就变成希腊文学的一部分。那我刚才所讲那个古典文学古典学者，就是他通精通希腊这个文学的，那么他会告诉你说，从有一个人叫西西罗，这是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加乃利，这个都是他们文学界的巨人。那么他们很会很会写信，所以在这两个人中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实行写信，而且那些信啊，你不光写了，而且值得珍藏的，珍藏的。那么这个学者呢，当他读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书信，然后再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书的时候，他说我宁可要这两卷书信，我不愿意来换其他的书信。所以如果大家懂得那个写信的题材，你就知道说这个本身这个就是希腊文学里的一部分。那么圣经呢是用希腊原文写的，那么这个题材呢圣灵也用它，但是你看见说到了保罗的时候，保罗的确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圣灵实在是用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我们说这个是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关于主的日第六点，主的日子啦什么等等，我们以后再说。那么还有第七点讲的 parousia 也稍微解释了一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等于无形中呢给大家一个重点都点在那里的，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信息以后，如果有哪一个点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回过头来再来看它就好了。那第八点我想我稍微改正一下，这个 Epiphania 这个英文这个希腊文呢，这个最后两个字母，一个是 SA， 这个 S 是没有的，所以是 Epiphania 啊。这个 Epiphania 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荣光里来临的意思，所以最好的一个翻译就是光临。普通我们说欢迎光临，这是个客气的话，但是光临这个字呢其实就是 Epiphania 啊，我们的主不光来了，而且在荣光中降临的，这个叫做光临。所以这个是 Epiphania 这个词，详细的我想我们再去说它。这个第九点非常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哈。如果你能把第九点把它记住了，你就等于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有里面提到的福音真理大概都涵盖了。这两卷书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里面你看见对于福音真理没有长篇大论，没有，都是点到为止。但是只要点到为止都是最重要的，几乎没有把这个福音真理哪一部分把它漏掉了。所以呢，我们也许没有时间仔细来看这十二点，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把这些圣经都查过，你就知道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贴前跟贴后，那这是两卷加在一起的哈。那么在福音真理上一共有这么多项，那么这么多项实在说来已经把福音真理完全涵盖了，那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虽然这两卷书是亲切的书信，但是呢这两卷书有个特点，它不是个论文，它不是专门像罗马书一样，你看讲福音的真理是条条，不光讲道理，而且是条条是道。你看见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前面是一段，十二节以后是另外一段，前面的罪是单多数的，后面的罪是单数的，前面讲血，后面讲十字架。你看这个是很有系统的，很有思想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理嘛。但是不要忘记贴前贴后不是这样的题材，贴前贴后呢你看见它是另外一个题材，但虽然这样它没有把福音真理漏掉，一点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刚刚诞生的教会，他们对福音真理很清楚的，不一定你要给他，也不一定要让他们上过多少年的神学的课程，不一定。你看见保罗当他写这两封书，你不要忘记保罗在那里做工三个礼拜，最多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了不起了。这一两个月你能够给当地的教会多少属灵的栽培？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说虽然如此，你看早期的教会有没有缺少呢？没有缺少，真理上是很稳固的根基。我当然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出生的婴孩，所以重点当然不重在真理，重点是重在生命，这点要弄清楚了。所以呢这里不是不讲真理，还是有根基的，但是呢保罗都是点到为止，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个就是整个贴前贴后的特点。那么这里面啊，三而一的神，那么这个里面好几个都提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神被提到了一共五十五次啊，这个我想我们也这个也很清楚。那么还有呢特别第二个位格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保罗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记得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耶稣，当然有的时候提到耶稣，有的时候提到主，有的时候呢用主耶稣，有的时候用主耶稣基督，还有的时候只用基督，还有的时候用基督耶稣。那么这里还漏掉一个，就是儿子，也讲到儿子。所以这个通通是这样的称呼呢不下于五十五次，神最少提到了五十五次，但是呢主耶稣第二人就是父神子神。那么关于主耶稣虽然有不同的称呼，耶稣也好，主耶稣基督，基督也好，儿子也好，加起来也不下于五十五次，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这里提到基督的死，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能读一下，能好好读，尤其今天晚上啊，盼望大家我们聚完会以后，如果可能把这些赶快把它复习一下，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基督的复活也提到了，罪撒旦罪的来源提到了，罪也提到了，福音，还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还有信心成圣跟圣洁。那十二项啊，我想漏掉几个字，我稍微补一下。十二项应该是末后的事，十二点是末后的事。然后呢包括圣徒的死，然后主的日子，主的再来，神的愤怒，罪人的刑罚，神的国度和敌基督。我想把这几点加上去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啊，就是说这是第十二点，十二项呢是末后的事，就是说整个十二项前面有成圣啊，撒旦呢，这都是大的题目嘛。现在有个大的题目叫末后的事，这个末后的事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圣徒的死，然后呢主的日子，主的再来，神的愤怒，罪人的刑罚，神的国度和敌基督。 我想这个就对了。还有啊，这个第十项，十项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信和信心啊，这里都是名词。但有一个，他在这个两卷书信里面也用了动词相信，一共用了八次，大家把它补上去。相信一共用了八次，你可以补上去。好，所以这样大概我们就已经把贴前呢主要的点都把它点了，这就是提要。圣经提要的目的主要就帮助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那么然后呢，分析就是分段。那我再说分段有很多种的分段，不过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了，给大家参考。我也稍微要改一下，这个称义还是把它改成救恩。所以第一章呢是讲救恩与主的再来，这第一章，救恩，你称义把它改成救恩。那这工作呢把它改成侍奉，所以第二章呢是侍奉与主的再来，这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到第四章十二节呢是圣洁与主的再来。然后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歇息与主的再来，歇息与主的再来。然后呢，惊醒与主的再来是第五章。所以，如果大家要想对于这个，对于我们去年也这样，去年我们记得这个加拉太书也是分段，我们是越简单越好，分了复杂大家就记不住了啊。所以目的就让大家能够记得住的。所以很简单，一共五个重点：救恩、侍奉、圣洁、歇息，还有警醒，五样都是和主的再来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章圣经最后都提到什么？主的再来，这是很清楚的啊。好了，所以大概呢，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找到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啊，这个对于我们读圣经还是很有帮助的。以后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他的后书，这要改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前字是错的，要改成后书。那么这里的关键词呢就是审判，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主的再来是为着圣徒的，第二章第二七章的后书呢是带着圣徒的，不一样。一个是他为着我们来，然后当我们到了空中与主相遇以后，然后主就要带着众圣徒，然后脚呢就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你要审判全世界。所以这个审判是对着世界的所以要记得这两个不同，两个不一样的。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再来看，我觉得关于主的再来呢，这两卷书是讲得非常清楚的然后关键的金句呢就是第一章第七节到八节这是很清楚的一段话。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保罗呢作者当然是保罗，详细的我们会再去说他。那么他写信的原因和他的目的我想我们会再提就是说，当然他主要的有第三点，第一点就是要鼓励他们能够在信仰中能站立得稳。他一直不放心，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一直在苦难中，一直在逼迫中。人在逼迫容易灰心，人在逼迫容易手软，但这个时候呢，保罗鼓励他们。第二呢，当然他第一章的信里面，他们对于主的再来有一些误解，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主来是忽然来的，他没有通知你忽然就来了，但是门徒们他们那个时候就以为是忽然来了，意思就是说立刻就来了，不是。忽然来到和立刻来到不是一件事。到了第二章第二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主来的话，以前有些事情发生的，所以呢主耶稣来是定时的，前书呢是忽然的，是突然性，是换句话说，那个事件是突发的事件。所以前书是重在主耶稣再来的突发性，后书呢是重在主耶稣再来的定时性。这两个好像矛盾，是不是？没有矛盾，我们等到细说的时候 我们想应该就很清楚了啊。我再说一下，这个两个重点很重要，一个是主再来突发性，就是他忽然来了，没有事先告诉你，没有事先打电话告诉你，那他来了就来了，所以应该要，所以要惊醒。但是呢，另一面，主耶稣来呢也是定时的，他一定是要等到什么事情发生以后然后才来，那当然要等到敌基督来了出现了以后，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不法之子，就是那个沉沦之子。所以很清楚，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在那个来以前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拦阻的人，你看见吗？那个还有一个拦阻的，就是说这整个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立刻就成就，为什么主不能立刻就回来呢？哎，到那一天以前有个东西拦阻的，那么那个拦阻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后书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是写作的原因和他的目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因为很多人觉得主要回来了，所以他们说我们何必做工呢，反正主要回来了，我们就天天等主回来就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做工，这是误解。那真正因着误解的缘故呢，你看结果他们就误会了，所以保罗呢就写封信告诉他们，那一面做工一面等候啊，不是说你把所有事情都放下来等候，不是的。因为你知道被提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两个人在田里，一个撇下一个被提走，所以刚好两个在田里工作，还有两个推磨，两个推磨是也是早晨在推磨的时候，所以都是工作的时候。所以不是说你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了你再等主回来，不是，乃是你一面惊醒一面工作，一面殷勤，一面抢救罪人，然后呢主就来了。所以这两点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所以圣经一面用前书，保罗一面用前书一面用后书来提醒我们。那么然后呢，这个信息这个写信的地点大概跟前面差不了多远，所以很可能是第二年的春天，就是他写完了前书以后第二年的春天大概就写了这本书。那么地点当然还是在哥林多啊，所以这个大概是写信的地点，做时间和地点。那么这里内容跟特征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我想我们还会再提的。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所有保罗教会书信里面是最短的一个，保罗给七个教会写信，就好像约翰给七个教会写信一样。保罗写信的时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约翰写信的时候是教会反常的时候。那么在保罗所有写的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卷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总共只有三章。那虽然有三章呢，却有五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么这个五个重要祷告这个经节漏掉了，我补给大家啊，听，就第一章的第11节到12节，这是一段，还有第二章的16节，这又是一段，第三章的5节是一段，还有第三章16节也是一段的祷告啊。然后第三章1节也是个祷告，前面的4段呢是为了读者祷告，后面一段呢不是为自己，是为使徒们，这要改一下，为使徒们啊。好，然后第三个特点，当然它最重要是敌基督那一段很重要，然后呢也是全本书没有引用旧约。那很稀奇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帖前跟帖后根本不引旧约，连旧约没有引任何的一句话，这是这两卷书的特点。那我盼望年轻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读这个，我觉得今天所讲的应该能把它背过来最好，你这样对于贴前贴后就有个很深的印象了。然后呢你来到主面前来读这两卷书的，就容易得到暗示，就容易得到启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下面呢，哦，还有他确立了一个什么呢，确立了一个工作和等候的原则，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在这卷书里面书信里面给我们的。那关于这个几处要注意到的点哈，我想以后我们会再提到。那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表，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这个表呢就是把这个贴前跟贴后做个对比，那么这个很重要，你别的都可以忘记，那么这个不要忘记。 那么它的特点在哪里哈？那么我们举出几个点来。在帖前书里面，保罗称赞教会蛮有信心、爱心和忍耐，信望爱都有了。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他称赞教会在信心、爱心与忍耐上长进啊。所以记得前书是有，后书是长进，这一点很重要的啊。所以不是要等到保罗来了常住在帖撒罗尼迦，然后给他们教训，给他们教导，然后呢他们才会有信，才会有望，才会有爱。不，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信，也是望，也是爱。所以他们不光有信心，也有爱心，还有忍耐。忍耐当然跟盼望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东西如果有生命，它本身就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保罗他一下走了不要紧，因为主还在他们中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充满基督生命的。那么所以请记得，前书是有，后书是长进，是多而又多，是 more and more， 多而又多。所以你读这两封信，你就知道它的特点不在哪里了哈。那么然后呢这里说到论主再来的突发性，然后呢后书呢是论主再来的定时性，这两点大家记得了。那么第一，前书呢是宣告主再来，每一章后面都讲到主再来。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呢是细说主再来，所以这是两个点啊。然后呢在前书里面保罗就给他们该守的命令，然后后书呢是劝他们持守已经有的命令啊，这个也是更多更深一点更稳妥一点。那么前书呢是叫人火热切望主的回来，后书呢是叫人冷静不因误解而怠慢啊。这个前书是烧火，后书是浇冷水，所以不要忘记主的话是很平衡，一面叫我们火热，一面叫我们冷静，所以这是两卷书的平衡。然后呢前书是讲的圣徒的背题，后书呢是讲到世界的审判，那么前书呢是讲到主再来的前一个阶段，这个我会再提的，意思就是主再来有两个阶段的。然后后书呢是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后一个阶段。那么大家如果这里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括弧一下，就是主再来的前一个阶段，括弧呢是来到空中。那么主再来的后一个阶段呢是来到地上。一个空中一个地上不一样的啊，大家把它记住一下。那帖撒罗尼迦所讲的是基督的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的是主的日子，不一样的。主的日子是乌云满布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是人和神算账的日子，也是羔羊愤怒的日子，这是主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你听见新郎来了，那就是新妇与新郎相遇的那一天。那我们知道说有的人就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那个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并不一样啊，所以有很多弟兄怎么说，这个是差不多嘛。但读圣经不可以差不多，你差不多先生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读圣经，你给他一读就不知道读到哪里去啊。所以基督的日子是前书，主的日子是后书，这个不一样，所以不要张冠李戴啊。所以如果读圣经啊，我们真的这样仔细，你就看见说主的话就会很清楚的啊。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糊涂，就是马马虎虎，结果呢因为粗枝大叶的缘故，所以很多主所启示很重要的我们都漏掉了。所以巴不得这一次我们把这些都会把它弄清楚了。那么当然讲到基督的日子，就指着享受在基督里的福气和荣耀。然后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讲的敌基督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可以说是两个一个是前书，一个是后书。那么然后呢下面呢要解释几个名词，这个大家回去读就好了。一个是基督的日子，大家可以回去读，还有一些圣经节你可以把它找出来。主的日子这里也有个解释，下面也有一些圣经节，大家可以找得出来。然后背题，那么这个也是这里面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背题啊，题 了一下，沉沦之子我们也解释了一下，还有离道反教的事我们也解释了一下，还有拦阻者被除去。那么那个拦阻是谁呢？这里一共有11个候选人，那不要忘记候选人就表示说都有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一定是对的，大概怎样怎样，所以一共有11个可能啊。罗马的一位皇帝，或者罗马政权、犹太政府、福音、以利亚、米迦勒、神的命令、圣经、教会、男孩子、得胜者。所以你看见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这就是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了。我想我们等到读第后书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几个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说法那么告诉弟兄们。然后呢，第六点啊，这个稍微改一下哈，第六点还是要改一下，不是有7个词汇，是有11个词汇，是帖后所独有的，是别地方没有的啊。那么不见于新约其他的书卷，所以有下面这几个点，那么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啊，就这几个只有帖后有的。我对于在座懂得电脑的弟兄姊妹，我给一个建议，如果你们真的懂得电脑的话，你们晓得现在这个所有的希腊原文每一个词呢，你都可以用一个做 strong number 来代替的。所以你如果用你的圣经工具的话，其实很容易找。你比方说你举着几个词，你把它放进去以后，那么你会发现说那个就是 strong number, strong 数字所代表那个东西，它有一，你到你的圣经这个工具里面，它有一个是专门根据原文号码来一个像汇编一样，那么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根本别的地方就没有，只有这里有啊。所以如果有人会做一种软体哈，你就让软体来读圣经，就是把贴前的每一句话、贴后的每一句话都把它读过。那读过以后，你如果会写程式的话，他就会去找完了以后就问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独有的还是不是独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如果能发展出一种软体来，那么新约里面每一卷都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那些特有的句子，常常是圣灵在内卷书里面一个特别的启示，一些重点很重要的，比方说马太福音，看呐。讲了好多次，那么不要忘记每一次看呢，那对于都是解开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啊。所以这个如果我这顺便插出去的，你们会懂得电脑的人，你们在这方面应该可以给神的儿女有一些贡献。那这里面只有6点，我要再加上第7点啊，那这7点是这里面没有的，那我现在呢稍微的把它再提一下。这第7点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中里面的绝句。我不知道，我不一定，这个绝句不一定是很好的词啊。但是绝句，我们普通说有的句子叫人拍案叫绝。那我现在呢就把它，我就把它借过来，就是讲到啊，当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你发现圣灵用了好几个句子啊。那个句子都是很有重量、很有分量的，非常有分量。所以呢，我就把它称作绝句。那如果弟兄姊妹想的更好的句子也很好。就是说，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原文里，尤其是原文里面，那个分量很重很重的。那么，在这个绝句呢，你会发现好多好多句子。所以现在呢，我大概的念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现在哈，如果你可以在你圣经旁边画个杠也可以，否则的话呢，你就写一下就好啊。就是说，在你写一下，那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3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那这里有几个字是在原文是很明，就是说圣灵特别就分量很重的啊，那就是信心格外增长，这几个字，信心格外增长，那这几个字可以说是圣灵做加重的语气的一个绝句啊，信心格外增长。 然后呢，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这个火焰，这个 flaming fire， 这也是个很触目惊心的字，是很特别的字啊，就是火焰。然后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这个永远沉沦这四个字也是绝句，很重很重的字。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全能的荣光也是，你看这个不光是荣光，而且是带着能力，全能的荣光，中文也翻得很好。那么这个呢，都是很重要的词句。然后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显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那请记得啊，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显为稀奇这四个字，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字，很特别的句子，显为稀奇。然后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么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在原文里面也是很重的字，非常有分量的字句子。然后第二章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动心那个句，动心也不要轻易动心，那个句也是很重的一句。然后呢，这个二章七节，因为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法的隐逸，这个不法的隐逸在原文就是不法的奥秘啊。我们这天国有奥秘，不是天国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以色列的奥秘。那么新约圣经有好几个奥秘，这里有一个奥秘是敌基督的奥秘，是不法的奥秘，所以是不法的隐逸，原文就是不法的奥秘。这是第七节。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那么这个词也是很重很重的字句。然后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那么这里面撒旦的运动也是一个很重的字，很重的词，撒旦的运动。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沉沦的人，这个也是很重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句子。然后呢，二章十六节，这里面有两句，我提一下。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这两个句子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永远的安慰，还有一个是美好的盼望，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第三章，现在第三章第二节，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那么这里面无理之恶人这几个字也是重要的句子。还有三章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那这里有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句子。然后下面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那这里面有不按规矩这几个字也是很重的字，因为大家不懂的原文哈，但我们特别告诉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醒目的，非常叫我们醒过来的一些字。然后三章九节， 那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效法我们这几个字也是很重的字，这里也是很重的字。然后三章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十六节这里是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那么就这几个字也是很重要的。好了，我想我已经把这个大概都点出来了哈。那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把它就是放在哪里呢？就是放在最后一页第七页，在第六点，就是几个主注意的点之外，有第七个点，就是绝句。那么这几个句子就是很醒目的，很显著的，那么圣灵要我们注意的。那么如果圣灵要我们注意，那一定是很重要的字，所以普通我们读的时候不容易读到，所以我们把它提一下就好了。那最后呢就是分段，那就第八点分段。分段呢主要是三点哈。第一章是因主再来的安慰，因为主再来的安慰。那么这里面第一，有现今的苦难，有将来的荣耀，是两段很清楚，这是第一章很明显讲到这两点。第二章呢就是纠正主再来的观念，那么主虽然是像贼一样要来，但是呢他同时也是定时的，一定有些事情发生了他才会来。所以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讲了主再来的情形，然后呢后面讲主再来的盼望啊。那么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呢就是讲了因主再来的劝勉，有些劝勉的话，三点。第一个忍耐等候，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安静工作第六节到第九节，努力行善是十三节一直到十五节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了。所以我们大概哈，刚才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大概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后书大概的提要呢，我们很快的给大家浏览了一遍。那么而且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大概对于这卷书应该有了一些的，应该很自然有了一些的印象。好，我想我们到五点半我们要休息半钟，但是我想现在大家已经下午很辛苦的，所以我想给大家稍微站在你原来位置上，你稍微动一动，我们到四点再开始，好不好？